今天要上的是庄子的杂篇第31篇的渔父篇。我好像为了对付他，好像之前都不知道偷跑了多少个点了。助教下课就会说，你今天讲的课，你不觉得跟之前完全重复了吗？让我大概会有一点尴尬。因为渔父篇一点要处理的，我称之为代偿反应。因为里面的 common sense 这个主题需要的人，可是我讲很多很多遍都是不够的。可是对一些不需要的人，这些话可能是听了很烦的。其实跟你的人生没有关系。我这也是重复到第四遍了吧。我刚刚说的话，这个篇章呢，很可能是有些同学完全不需要对号入座的。可是我们的生命里面，如果有一点点在这个地方会对号入座的处理起来，就会很麻烦。我教这个课教到现在，我心里面有一种很无奈的希望，这个课是不是有点会让人家消化不良的课。我觉得庄子这个学门是太过度的理性化，也就是庄子的整个集都是非常细腻的。我常常会觉得，我在我的课堂之外的时间，一个礼拜之中遇得到的人，什么家人、亲戚、朋友等等，我几乎不会有任何机会跟他们聊到庄子的内容，因为我觉得他们的，我这样讲也是很骄傲了，因为他们的理性没有发展到可以碰这一块，因为庄子里面的逻辑都是很精巧的。如果你平常不是逻辑就已经发展很好的人，其实听这个东西就根本就不知道听什么。所以我一直感觉到这个课程有这个层面的风险，因为我不太确定我班上的同学来到这个课程理性思考的层面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之前有在课堂里面说，庄子这个学门真的很可惜，它是有一点精英主义的调调的。这本书讲的东西在我的人生感受里面，我觉得都是非常实在的东西，在我的生命中的的确确会接触到，的的确确要靠这个样子的方式来解决的很多看得见的看不的问题。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切身的课程。庄子的整个写作方式是在用象征符号的暗语法在说他的道理，没有一件事情再清楚的讲明白的。如果他是在讲任何道理的话，他基本是有个设定，就是不希望再给人多建立什么观念教条，他希望他讲的道理是洗刷我们已经有的观念教条。所以他的语言都是用非常负面的方法去处理碰触很多东西。可是我的头脑有的时候真的是比较简单，我觉得大部分在这个课题之外遇到的朋友们或者家人们好像比较喜欢的答案就是，你怎么想就对了，你怎么做就对了。好像现在看到请几个专家来的访谈节目，那些专家会说，所以你跟你太太相处，你一定要多体贴她才对了，等等，怎么样就对了，怎么样就对了，就是丢出一些非常单纯明快的招数，可能在一般的观众再看起来比较好用。可是庄子一而再再而的好像在面对这些比较单纯明快的招数的时候，让我们去反省，我们在出了这些招之后内力到底有没有杂质，就是出这一招的动机在哪里，出这一招的目的是因为我们在恐惧，还是因为我们这样做真的很快乐，等等，比较是更内面的内心的过程。如果你根本不太喜欢跟你家的小孩相处的话，那你爱小孩一百招也没有用啊，因为你不喜欢这件事。这东西是要内思的，而在这样的内思过程里面，因为今天一下子要从那篇跳到杂篇去，这个渔父篇你可以说文字的艰涩度要比那篇浅白很多。那篇是读一句然后解释一句，渔夫篇我直接白话讲好了，我就不想读原文了，因为他的白话的程度已经让人觉得不像是庄子写的了，就好像感觉是学生补充的公式这样子。我之所以要跳的31篇啊，因为我觉得他有很多东西是跟其物论紧密结合的，一起讲在西上面会比较好。可是一下子跳到第31篇中间差好像东西读起来可能会还有一点东缺西缺的感觉了，因为我们之前花了那么长的时间在讲其物论，一再的跟同学强调说其物论的修炼是多么多么的重要，但是庄子的功夫如果单靠一个其物论也是练不太起来的，还要后面的篇章内容一起学起来才行。我只是觉得我在个人生活中遇到的绝大部分的人，我跟他根本不会聊到庄子，因为我有种感觉给你聊这个干什么，你听了你能怎么样， 或者说这句话我讲得清楚吗？就像我以前跟很要好的朋友问我说，听说你在教庄子，庄子在讲什么？我脑子里就浮现人间四月天连续剧的一个片段，就是后来林徽因不选择徐志摩嫁给梁思成，梁思成在轮船上问他的老婆，请问你为什么要选择我呢？然后林徽因就说，这个问题的答案很长，要用一辈子的。先来回答，你要开始听我的答案了吗？我觉得内心
SOS
是林徽因的这句话，就是说庄子在讲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很长，要用一辈子的时间来回答，所以我现在不敢开始答，太重的承诺了。所以就觉得庄子的外行人对道家就一个很简单的虚伪的标准答案，道家就是逍遥，逍遥就是快乐，就是爱，怎么就怎么就可以了，大概就这个程度，大家也就可以赛掉自己的不知道，日子也就可以继续过了，会有这样的为难之处了。